啊，他最喜欢就是吃人，很麻烦，管不了。而且呢，他是不分好歹，只要看到长得是人样的，他上去就一口把这个人给吃了。那有一天啊，神就差派天使啊，去给这个老虎说话，说世界的人你都可以吃，只有基督徒是不可以吃的。当然是个笑话。结果呢，这个老虎又吃了很多人。有一天这个天使就来给他说了，说上次告诉你了，别的人坏人你就可以吃，好人不可以吃，特别是基督徒是不可以吃的。他说真不好意思，我吃了好多人啊。他说他是基督徒，可是我吃了以后没有觉得他是基督徒的味道，等到吃到嘴的时候我才知道他的嘴上面有点基督徒的味道，所以我吃错人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说这个笑话就告诉我们，我们常常给别人说我们是基督徒，可是我们的生命啊，却没有基督的生命。那这样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今天呢，保罗给我们讲了几句话，很扎心。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中，保罗在给我们讲一个人的生命啊，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是要发生改变的。我们知道一个人信了主了，当你相信那一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所有的罪都得赦免了，因信称义了。但并不代表我们因信称义了这一切都结束了，不是，乃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们的生命啊，要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们要脱去肉体的私欲啊，要追求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更新。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更新翻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今天孩子在你的面前来分享以弗所书的这段经文，主啊，求你亲自以你的话语来照亮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需要被更新被改变，也求你真的是给我们这样的能力，主啊，让我们在主你的爱中竭力的来追求你，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你塑造被你更新。主啊，谢谢你，也赐福以下的时间。你也知道你的仆人在这里分享主你话语的时候，他是何等的软弱。我恳求你，你坚固他的心，主啊，使他在这里站立得住。求你的宝血来洁净他，让他分享这话语的时候是带着属天的恩膏，让他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能够造就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使他们得着益处。感谢赞美亲爱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段经文啊，唐崇荣牧师用了四堂道，每一堂道大概一个小时才讲完的。今天你们就在这地方坐着，要坐四个小时啊、哦、开玩笑。感谢主，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外邦的基督徒的，以弗所书的外邦的基督徒。那个时候保罗在哪里呀、啊、监狱里哦、他在监狱里面却挂念着以弗所的教会。我们说以弗所的教会啊，是被称为一个爱心的教会。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他们都是非常有爱心的。早期的时候教会里面有犹太的基督徒和外邦的基督徒，那犹太的基督徒呢常常是啊不能够啊就是对外邦的基督徒啊有一点点不动，不能够接纳，他们之间因为文化的原因啊、因为历史的原因总有一些隔阂。但是保罗却劝他们怎么样，要在十字架两下怎么样合而为一，成为神家里的人。保罗用很长的这一段经文一直在教导这一个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合一，要相爱，要深深的去思想主耶稣基督的爱，要在生命上建造的有根有基。我们看到在这里保罗特别又讲到了这一个 基督徒生命的改变啊，讲到了外邦的这些基督徒，你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改变。什么是外邦的基督徒啊？就是今天你我这样的人，我们不是纯种的犹太人，我们是外邦人，但是我们怎么样，因着耶稣基督信了主了，成为基督徒了。保罗说他们什么呢？保罗说这些人啊，在过去没有信主之前啊，他们的行事为人啊，是随从世界的风俗，曾经都是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肉体和心中喜好的去行，但是因着上帝丰盛的怜悯和慈爱，使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同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了。什么叫活过来？就是我们过去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灵是什么？是死的，是与神隔绝的。可是因着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这个灵怎么样？就活过来了，活过来了，和基督一同活过来了。过去我们在这一个我们的生命中是没有盼望的，但是今天我们与神和好了，就称为什么？神的儿女了，成为神家里的人了。保罗在书信中劝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要清楚地认识自己的身份，你们是什么？神家里的人，是基督徒。我们常常把这个身份给忘掉了，所以以至于行事为人的时候和不信的时候很像。真的是求神来怜悯我们，因为在教会中过得胜的生活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要求。我们在教会中不断地去追求神，过得胜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这个教会啊也会被建造起来的。我们说一个教会它是否是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要看这个教会里的基督徒啊，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光景。如果这个教会里的基督徒都爱主，都爱上帝，而且都爱侍奉神，都追求属灵的事情，这个教会就被称为什么？一个健康的教会。可是如果一个教会的信徒啊，他不祷告，也不读经啊，没有爱心，与主的关系也不好，这个教会怎么样？就会出很多问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都互为肢体，是彼此联合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中，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互相有联系的。耶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你我个人的生命品质啊，与教会的建造是息息相关的，也体现着我们这个教会和神的关系怎样。所以保罗呢，他在四章的十七节到五章的二节的时候啊，他就开始着重劝勉鼓励信徒啊，应该活出神所赐的这一个生命。保罗详细的教导信徒要活出新人的样式，认识这一个未得救的这些人啊，没有得救的这些旧人的样式和新人，就是得救的人，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好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我们的生命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才可能过一个全新的基督徒的生活啊，这是保罗的要求。所以今天呢，我想在这里有三点给大家分享。首先呢，我们说我们要认识什么是旧人的样式。十七节到第十九节这里想讲到旧人的样式，旧人的样式就是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所展现出来的人的样式。也许你我在这个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有过这方面的一些存在。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我们是喜好凭着自己的肉体和情欲行事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呢不认罪啊，这是不信主的人的一个典型特征，他不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他不认罪啊，随心所欲，只要想做什么我就可以去做啊，他不觉得这个是罪。保罗说，而且用强烈的口气提醒说，他说所以我说，在主里确实的说，他没有说我说，他说要确实的说，是有强烈的口气，你们行事 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里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的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有一种话叫最终之乐，什么叫最终之乐？就是你犯罪的时候你很开心，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我犯罪啊，我很开心，什么意思？你知道去做坏事啊，你认为这不是坏事的时候，你觉得很开心。举个例子，这一个啊，去看色情的网站，你看看色情的网站的时候，你满足的是什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你觉得怎么样？很爽，是不是？但是那个叫什么？犯罪啊！可是你却享受着最终之乐，这是不信主的人会常常会做的事情啊。还有赌博，对不对？赌博的时候很刺激，很爽，觉得很快乐，那叫最终之乐。还有荒宴，那荒宴大家一起酒朋狗友在一起吃吃喝喝，吃的喝的大醉啊，满嘴都是黄色的笑话，然后讲一个黄色笑话满堂都在大笑，这叫什么？最终之乐。最终之乐是什么？是你在罪恶过犯之中，你还心还这么硬，昏昧，存虚妄的行虚妄的事情，与生命与神隔绝，这是不幸的光景。保罗强调说，我们在基督里啊，就不可以行这样的事情了，不要像外邦人了。可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也感到我们真的是很软弱，我们基督徒是软弱的人，我们常常会不知不觉地陷入最终之乐之中。啊，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明明这件事情你做了不好，不该做，可是你总想去做，你做了以后你觉得肉体很快乐，但是如果你信主了，你的里面会有圣灵的责备，你会觉得，哎呀，我怎么会犯这样的罪？主啊，我真的是求神你饶恕我。你一时的快乐，留下来的就是无尽的痛苦，有没有？有没有说你很快乐一时犯了罪，然后你回头你会觉得很痛苦？你有没有说你情欲发作的时候，你打开网站，你就看了一个黄色的小录像，看了一个黄色的 video， 回头时候你会觉得这是罪啊，圣灵的责备在你里面啊，你心里面感到很痛苦，你有没有？如果你说没有，我很开心很快乐，我下次还要看，我告诉你啊，那说明你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你有没有真正的得救？你是有问题的，你要小心啊，因为圣灵在里面会责备我们的，我们不要犯罪的，我们犯了这个罪，我们心里面会很痛苦，会很忧伤的，因为圣灵在里面会谴责我们，圣灵会忧伤的，对不对？还有节制，你有没有打牌打到一夜毫无节制，然后累得不得了，但是觉得很舒服？可是圣经上说节制是什么？圣灵的果子啊。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要追求节制啊，虽然很难，可是你总要追求。你说神，求你帮助我，让我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节制的果子。你知道神会做这个工作的。我以前我没有做传道人之前，我喜欢喝酒啊，我喜欢酗酒啊，我喝的重度脂肪肝啊，医生都说你这肝硬化的嘞，怎么办？在北京的时候天天吃吃喝喝，最喜欢的就是吃水煮鱼啊，馋嘴哇，然后喝白酒，喝完喝啤酒，啤酒喝完喝白酒，葡萄酒也去试一试，你知道因为工作的原因。可是你知道，当我真正的受洗以后，我发现我再也不能沾酒了，我沾了酒我就会有反应的，我这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圣灵的管制。为什么？因为我向神祷告。你要做传道人， 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在这个方面要胜过他，因为我知道酗酒醉酒都是犯罪啊。不是说不可以喝酒，基督徒是可以喝酒的。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也用葡萄酒，对不对？给大家分酒啊。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变水为酒啊。提摩太胃痛的时候，保罗说你要喝点酒啊，来治你的胃病啊，可以喝酒的，可是不能酗酒，不能醉酒，不能荒野。我过去我就这样没有节制的打电脑游戏啊， Call of Duty 使命召唤二代呢，打打打打打打通宵，你知道吗？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我打到第七版。我跟你说，你看你一边上班啊，在公司工作，还要这种星期六就打电脑游戏，一打打到星期天早上，那是我过去的光景啊。可是当我一旦受洗，一旦重生得救，完全的改变了，圣灵在里面管制你了，我一摸游戏头就晕，不能再打了，不行了。我问我那团契里面的弟兄，我说能不能打这个东西，他说我不能再打了，你们也不能打了，都不能打了。为什么？圣灵在里面管制。你知道你做了一件事情，你有圣灵的工作在里面。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要改变的，要有生命这一个基督的生命的实际在这里面。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要求圣灵帮我们，求主帮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对付掉我们旧的样式，有新的样式。所以我们要先认识到我们是什么样的这一个旧的样式，对自己要有一个深刻的认知，深度的忏悔。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里面有什么样的罪，什么样的罪性在里面，有嫉妒，有苦毒，有伤害，有不饶恕啊，有情欲的追求啊，贪图享受，有私欲的横行啊，充满愤恨。你对你自己有没有认识啊？对我自己，我这一个人有深度的认知。如果你不认识你自己，你就不可能在神的面前深度的忏悔，深度的忏悔。我一直给弟兄姐妹说，安静下来，跪在小房间里面去祷告，主，求你告诉我，我有什么样的罪，提醒我，好让我知道我是这样的罪，求你的宝血洁净我，赦免我，好好的认罪。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从认罪开始的。一个人得救就是从认罪开始的。你不认罪，你就不可能求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你不认罪，你就不可能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我们信耶稣不是因为我们要像这些民间的宗教一样去拜观音那些东西啊，求什么要什么，求什么要什么，不是的。民间的宗教是这样的啊，拜财神爷是要发财，拜关公是要接好兄弟，拜猪八戒是妓女，拜猪八戒是希望能够招有客人啊，你知道吗？拜黄鼠狼，拜这些东西，那个都是民间的宗教，那里面是魔鬼撒旦这些邪恶的这些权势，用这种民间的迷信和宗教捆绑人。可是我们信耶稣不是，我们信耶稣是什么？要生命得救，进入永生，这是我们的信仰。那这个信仰的开始就是从认罪开始，我要先认识自己的罪，认识自己的本性，我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才能够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我深度的忏悔，我求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光照我，让耶稣的血来洁净我，赦免我的罪，除去我里面的软弱，靠着耶稣基督得胜。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我要脱去旧人的样式。阿们。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要脱去旧人的样式。第二是什么呢？是要生命的转变，要有改换一新的生命。这里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保罗在这地方讲了四个动作，第一个是什么呢？是学。怎么学呢？第一个是学，是要学什么呢？学习基督。第一个动词是学习基督，这个学里面还包括三个动词，是什么？要听和领，还有学。 这个学啊，是要让我们能够效法基督。保罗说，你们听过他的道，就是听了基督的道，领了他的教，领受了基督的教诲，就学了他的真理。那这个呢，就是学基督。你们学基督，耶稣没有说，保罗没有说你们信基督，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要学基督。我们知道信主是使我们得救的，使我们的身份发生改变，让我们享受做神儿女的福分和恩典。但是信主之后我们怎么样？还要学主啊！你不用说我只信主我不学主，不行的。你信了耶稣了，你还要学基督。你知道一个父母啊，一对父母，父母生出来的孩子啊，你从这个孩子的身上总能够看到父母的样子，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是从基督里面生了，你是属于基督的，是神的儿女，在你的生命中总能够找出基督的样子，对不对？你如果在你的生命中找不出一点基督的样子，那你是不是基督徒呢？基督徒是啥意思啊？我们知道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他们说基督徒啊，就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基督徒什么意思？那基督是跟随基督的人，基督徒的意思是跟随基督的人呢。如果我们信了基督不跟随他，那你这一个人的生命还停在什么啊？你初信的那个光景之中，你不会长进的，在你的生命里面找不到任何基督的样子，没有基督徒的样子。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这样的信徒啊，在希伯来书中，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把这些信徒比喻成吃奶的婴儿。你把一个婴儿生出来啊，你能从一个婴儿的身上看出他父母的样子吗？刚出生的小孩好像每个小孩一出生下来一看都差不多，对不对？都是那个样，好像是分不出，都很难看出来。可是越长越大，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哎，渐渐的像了。你知道我从这个李二代，不是李成林啊 ，David， 他出生下来的时候，哎，看不出来像谁呀、啊？怎么看也不像吴京，也不像我。可是你长大了以后，慢慢的三岁了，有人说，哎，李牧师他长得像你，哎，他长大了，对不对？他不长大就看不出来的，小 baby 是这样的。保罗说，有一种基督徒啊，是吃奶的婴儿，他不长大，他不懂得什么是仁义，不操练，不熟悉仁义的道理，不分好歹啊。这个是什么？就是那种不成长的基督徒，不跟随基督的这个基督徒。那这样的人啊，他永远停留在那个信主的这一个刚刚的开始。你要成长，你要有基督的身量，你必须跟随基督。所以我们要学像基督，开始的时候很难，但是慢慢的我们要开始不断的在基督里面长进。这一年我就发现弟兄姐妹长进很快，真的是这样，我有看见的。保罗说，你们要听他的道，领他的教，学他的真理。不仅要听到，而且要领受，只有这样才能进入到他的真理里面。当你听了基督的道，领了基督的教，进入基督的真理，你就和耶稣基督发生生命的关系，发生化学反应，你这个人怎么样，就会发生改变的。你说，哎，我听到，但是我只听我喜欢听的，不听我不喜欢听的，那你也不行。你不能让这个，你不能根据自己的胃口去听到。听到有的道很扎心，你要听，越是扎心的道，对你的生命越有帮助的。我们看到在耶稣在世的时候，每天跟随他的人很多，他特别是这些人跟着耶稣啊，他并不是听耶稣讲道，他是干啥？看耶稣的神迹啊，想吃饼得饱啊。你们跟耶稣有吃的吗？这些人是不听道的，只看耶稣的神迹。可是耶稣一定十字架，这些人去哪里了？全都跑了。耶稣用撒种的比喻来提醒那些每天跟随他的人，说你们要做好土啊， 好土就是你的这一个种子撒进去啊，你这一个生命啊才能够结果子。如果你不是好土，那个种子撒进去怎么样，它不能够长芽的啊，撒在路边怎么样，飞鸟来了以后就吃了，对不对？撒在这一个土浅石头地上的怎么样，这一个水一冲就没了，对不对？你要撒在这一个好土里面，要长出来，要结果子。哎，有一天我看一个姐妹啊，新加坡的一个姐妹，她在她的微信圈里边，她发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她说神给她一个提醒，2017年她要成为一个结果子的树。她说什么呢？因为她知道，她说如果一棵树长得很大，叶子非常的茂盛，叶子非常的多，可是一个果子都不结，这个树有什么用啊？耶稣说什么？不结果子树怎么样？就要砍掉了。也许我们有很多基督徒花枝招展啊，这一个外表看起来很那个很光鲜啊，但是里面生命一片的空虚，要小心。我们要追求内在的生命，里面的生命，里面的基督。我们的生命要结果子，要结福音的果子，结喜乐的果子，接信心的果子，接祷告的果子，接仁义的果子，接圣灵的果子。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结果子的树，不要接，不要成为一个又大叶子又茂盛又不结果子的树，没有用的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结果子。所以保罗说，这些改变啊，要从心智上开始，说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一个人的心智开始改变，那一天开始，那就是迈出的第一步。关键是你要不要迈这一步，你要不要迈，说我从今天开始，我要开始跟随基督了，我要追求基督了，而不只是在停留在信主的这一个阶段。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只在乎自己外面的形象，不注重内在的实际，那我们的生命还是空虚的。我们每一个人早上起来出门之前都会怎么样，肯定会刷牙的，会洗脸的，对不对？你会在镜子面前站一站，弟兄站的时间长短，姐妹站的时间长，对不对？啊，姐妹会花时间的，特别是参加聚会，姐妹一定要抹抹涂涂啊，口红啊，什么这个哎呀，带点发卡啊。然后有时候师母就老是在我面前，有时候穿，你看我这个衣服怎么样？我说这个衣服啊，不错，挺好的。裙子这可不可以穿个长裤子啊？我跟他说，他一注重形象嘛，你姐妹会注重这个东西的。可是你知道，如果我们只注重外在的，不注重里面的，那个东西还是虚空的。有一个姐妹啊，每天出门啊，都会花40分钟的时间打扮自己。啊，用胭脂粉饰自己脸上有皱纹的地方，一抹，然后呢，她一出门啊，就显得比这一个正常的年龄要年轻10岁。老公啊，每一天看她化妆出门啊，然后回家卸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有一天，她老公就受不了了，说：“老婆，我真苦啊，每一天你把自己打扮的像一朵花出去给别人看，回来以后呢，你把脸一洗就是个黄脸婆，我就不能享受你花枝招展的，你让别人去看。”哦，这是个笑话啊。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装啊，我们怎么装都是短暂的，我们最终要面对那一个真实的主，我们的耶稣。我们说我教会是心腹，基督是丈夫，对不对？那将来基督要迎娶这一个教会，这个教会要被提到空中与基督相遇的，在末世的日子。今天我们要预备自己，我们不要把自己边缘的这个一身糟啊，哪有新娘子说这个歪七八糟的乱化妆的，没有啊，都想把自己打扮得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内在的生命，我们里面一定要符合基督的要求啊，我们的生命要努力的去追求。纵然我们达不到那个标准，但是至少在我们里面常有悔改的心，提醒我们有圣灵的果子在里面啊，对不对？悔改也是圣灵的果子啊，因为圣经上说，这一个 啊，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称耶稣是主。耶稣圣灵来是要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怎么样？自己责备自己。你总是要有这一个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不断的来提醒你。所以神不看我们的外表，他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耶稣说一句话，他说你们的眼睛昏花了，全身就黑暗了，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这黑暗是何等的大，就说你的心啊是黑暗的，你这个人是多么的黑暗啊！所以求神来怜悯我们，我们要在心智上改变，不要被世界所影响，要改变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有属天的意象的人，有属天的心智，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不要被世界的价值观所左右。我们一旦学了基督，心智就要从世界的价值观变为什么？天国的价值观。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基督徒啊，也许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但是你千万不要被世界所改变，这个很重要。你不能改变世界的，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可是你可以不要被世界所改变，因为我们基督徒有基督徒的属天的价值观，世界有世界的价值观。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要穿上新人，过去做的以后不要再做了，啊，你过去犯罪的不要再犯了，那个罪你总是犯的话不好的，亏欠自己的生命的。过去贪心的不要再贪心了，过去撒谎的不要再撒谎了。我过去撒个谎我觉得很正常，可是现在我说一句假话我心里面都有点不安，觉得很难受，一句假话出去浑身冷汗。这是什么？这是圣灵的提醒啊，你不能说谎话的，对不对？当然了，我们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要求别人，不能说这个人过去是怎么样，这个德行你看他，但是在基督里面都是可以被改变的。不管这个人过去是怎样，你可能认为这个人很糟糕、很坏、很败坏，可是只要他愿意信耶稣，他只要悔改，他在基督里面，他这个人是可以被改变的。一旦这个人穿上了新人啊，旧人就脱去了。所以第三点，这里说我们有新人的样式，新人的样式是什么？是美好的生命的品质。这里讲到，因为这地方比较长啊，这段经文我用几句话把它给总结了一下啊，很长的，你看从4章25节到5章2节、啊、我每一句话只用12个字给它总结。第一个什么？弃绝谎言啊，口讲真理，互为肢体啊，是这一个。保罗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互为肢体，互为肢体。你不要骗自己的啊兄弟姐妹，你做什么事情不要推搡啊，不要推卸责任，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第二个呢，是控制情绪，不要犯罪，提防魔鬼。这里说26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啊，为什么说这一个生气，这一个会给魔鬼留地步呢？因为你含怒到日落，你这里面就有不饶恕，你不饶恕，这个里面就是给魔鬼留地步。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夫妻关系也是这样的，两个人感情啊，你总是互相斤斤计较，你老是纠缠他的问题，你老是抓着他的错，你时间久了以后，仇敌就会利用这个东西啊来攻击你的家庭，破坏你的夫妻关系，感情就会受破坏啊，对不对？该饶恕就要饶恕啊，他说错的话饶恕他，可能一时发错气得不得了啊，过去就过去了，不要再给他计较了啊，忍一忍，当然忍得很痛苦啊，啊，如果我们血压高一点，我们忍会很累的，很辛苦的，对不对？那就吃点药吧，血糖高也是这样，啊，气一下子你不得了，血糖上来了，啊，那吃点药吧，还是要忍，所以不可以含怒到日落的。第三点是什么呢？说不要偷窃，殷勤工作，帮助他人。我们看到这个教会肯定过去有偷窃的。啊，保罗说你不要偷窃了，说明这教会就一副的教会啊，里面可能有偷窃的，或者有贪心的， 那总要劳作，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不仅是不要偷窃，不要贪心，而且要殷勤的工作，要赚的钱，还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啊，这是基督徒的生命啊。然后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说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就说不说污秽的言语，口说恩言，使人受益。啊，很有时候我们很难啊，因为我们一发脾气，我们一生气啊，三字经就出来了。啊，中国大陆的这个弟兄姐妹啊，过去我们很多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们有很多不好的文化的影响，我们在这方面问题很多，我们常常会怎么样？一生气一恼火，三字经就出来了，这个很麻烦的。求主饶恕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然后不叫圣灵担忧，不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荫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体贴圣灵，受了印记，等候救赎。等候的过程中，就是不断的追求神，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管制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属于神的。然后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除去恶毒，恩慈相待，彼此饶恕。所以保罗是这样说的，当我们啊将这些人的罪恶的这些性情靠着圣灵的管制和能力把它除去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的生命会发生改变的。一个苦毒的、恼恨、愤怒、嚷闹、毁谤的人，这些罪除掉了以后，这个人的生命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这个人充满了恩慈啊。我以前我认识一个牧师啊，我跟他在一起很多年，十几年，我发现他的脾气很大，过去很大的脾气，他一发脾气就控制不住的，失控的，他自己血压也高。可是你知道这些年我在看他的时候，他的那一个生命啊，因为他年龄大了，然后跟随主这么多年，侍奉主这么多年，他的生命那种充满了慈爱啊，就像父亲一样。哎呀，我听他道听了十几年，我就从听到就发生看到的改变。过去听到的时候他意气奋发，意斗志昂扬，那现在听他讲道，像爱，那一个像父亲一样的爱在里面，那是慈爱，那是一种恩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的，我们会被改变的，会被更新的。最后保罗说什么？说你们应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清香的供物和献祭，献于神。所以弟兄姐妹，效法上帝，爱心行事，为爱舍己，这是基督徒最高的境界了。你看这整个这一个过程，这七句话，它实际上是在讲一个基督徒不断的这一个成圣的一个工作，一个过程啊。先从最基本的，你先不要撒谎，讲真理，互为肢体，过教会的生活开始，慢慢的你又有家庭的生活，控制情绪，然后你不要偷窃啊，除去罪恶，体贴圣灵，然后呢恩慈相待，最后能达到一个你以爱心行事，为爱舍己，这是一个最高的境界。保罗一点点的提升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今天这些话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弟兄姐妹的提升。也许你还在处在这里面的一些阶段，但是不要害怕，我在基督里面勉励你，鼓励你，你只要追求基督，只要顺服上帝，只要愿意这一个寻求神，顺服圣灵，让圣灵在里面做管制的更新的工作，生命会被改变的。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好，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唱首诗歌，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聚会。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爱我们，啊，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巴不得的我们身上都有基督的血，都有我们的天父的血。